心灵都要打开，好不好？呀、那么我呢，也不是要讲道啊，我是要跟弟兄姊妹们，交通。虽然呢不是讲道，但是我觉得我交通的这个内容啊，实在是，需要主的恩典啊。我希望我能把它讲得清楚啊，因为这个对我们今天这个目前的时代来讲，实在是很重要。我的意思不是我的话重要，是主给我的这个感觉是非常的重要啊。那我希望弟兄姊妹们，那么因着我这个简单的一个交通呢，能把大家的感觉都引入这个情况的里面啊。那么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来思想，一同来寻求啊。那么我本来呢，就是定了一个题目啊，就是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个时代的转换所产生的危机和转机。那么我想这样吧，先还是读一点圣经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请弟兄姊妹，如果有圣经的啊，你打开圣经士师记第二章，我们读两节圣经就可以。士师记第二章啊，第七节，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了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百姓都侍奉耶和华。然后我们看第十节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，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那么我觉得这两节圣经呢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，就是那个时代在转换啊。那么这个时代的转换呢，那么更好呢用世代的交替啊。我们知道神所注重的呢还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，神所注重的是那些活在时间中的那些人啊，是这个世代呢特别是指着我们人啊说的。我们知道这个世代交替的时候呢，常常会产生很大的危机啊。那么有时候也许会产生这个一点点的一个转机啊。我们熟悉圣经的人都晓得，神在地上他工作的历史是写在人的经历里面的啊。所以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过来，那般活在地上的人能不能让神做工，能不能让神把他的心意写在这些人身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因着神在人身上所写的他自己的心意，构成了不同的世代。所以圣经中有世世代代的一个情况。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世代转换的时候是一个最关键的时候啊，也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候呀。因为呢转个不好就造成危机，转得好就是一个转机。我想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都能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呢，我们这个世代在转换啊。尤其我自己的心里面感触很深啊，我们过去年长的一代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那些爱主的跟随主的啊，那么在我们过去的年日中有很多弟兄姊妹跟他们都有过接触的，但是这些呢慢慢的这些弟兄们姊妹们都过去了，我们能感觉到一个世代在转换啊。所以呢今天主的工作落在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们的身上，到底在我们的身上会产生危机吗啊，还是我们能持续着过去的光景继续的往前，能就容易有好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那么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重大的考验啊。 所以呢，我愿意把我心中的负担和感觉交通给弟兄姊妹们，希望弟兄姊妹在各处服事的啊，那么承接着主的托付和责任的，我们都能够清清楚楚明白主的心意啊。特别在这样一个时代，这时代是一个危险的时代，对我个人的感觉是非常的这个危险啊。那么，所以我等等下面交通组弟兄姊妹们，我相信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么一个感触啊。那我们知道哈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时代的转换，所以会造成危机啊。那么在士师记里面讲的，就他们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晓得为耶和华所行的大事啊。那么呢，我想呢，到了新约时代中间，我们更清楚这个意思，我们把它集中在两个重点上，一个就是神的目的和神的道路。那么也我们也可以这样讲，就是神的目标啊，目标和道路，讲目的和道路，给神的目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啊，这保罗用的话啊。所以呢，今天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两件事情是很关键性的事情啊。当一个世代转换的时候，那么那个世代神的儿女们如果对神的目的失落了，模糊了，那就是非常的危险啊。我是感觉到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世代转换的时候呢，我们面临到这么一个考验啊。到底我们对神的目的，我们还是那么清楚吗？还是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啊？这个模糊呢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知道一点，但是不完整啊。那么这是个危险啊。所以在西方世界里面，他们就讲到这个次好的是上好的敌人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一半的真理是完全真理的敌人。所以呢，要认识神，要认识的完全。如果认识个一半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那我昨天晚上也跟弟兄姊妹提到啊，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多年跟随主，听了很多的道，参加很多聚会，我们也读了很多的属灵的书籍。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知道是完整的呢，还是一半的啊？那么今天呢，我就说呢，让弟兄姊妹讲讲神的旨意，大家都能讲一点，但是呢，可能我们讲的不完全，连我自己在内，我常常感觉到不完全，这个不完全就是非常大的危险，非常大的危险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那么有的人的情况呢更糟糕，就是呢，当时代转完全模糊了，完全失落了啊，这个目的呢完全失落了啊。所以一个时代里面，如果关于神的目的失落和模糊，这都是造成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。那么呢，不仅是这样，还有神的道路的问题啊。如果我们道路变得混乱了，变得不清楚了啊，这个我里面也深处也很有感触啊。这些年呢，我们就发觉很多弟兄姊妹们开头的侍奉是很好的、很清楚的啊，走到后来的时候越走就越乱啊。今天呢，我们知道整个基督教在地上这个道路是非常混乱的啊。每个人都讲他是他的那个是路，但到底是不是正路呢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不能把道路弄模糊了，弄混乱了啊。如果道路混乱了、模糊了，那就更是这个可怕啊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今天面临到一个时代啊，我们这个世代正在交替转换的时候啊，那么呢？这两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最关键性的事情啊。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犯错误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对我们的影响就很大，对各地的教会聚会的影响也会非常的大啊。那么 我想，我讲这些弟兄姊妹都应该很有感触，因为你们大家听过多年，听过一些的信息啊，都应该知道的啊。那么呢，我们晓得，我再讲一下这个目的跟道路之间的关系很非常的密切啊。那么我们晓得，今天在侍奉上呢，如果呢我们没有目标，没有目的啊，这个道路就失去意义了。你不是为着那个目的而奔跑的路，那是没有意义的啊。如果没有目的的话呢，道路会失去方向，方向就偏离了啊，偏离了啊。那么呢，没有目的的话呢，甚至呢失去了走主道路的力量。你会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走走走，他就没力气了啊。不像保罗从头到尾，你看见他那个奔跑非常的有力啊，因为什么，他的里面的目标非常的清楚啊。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厉害的啊。那么呢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知道是目的决定道路啊。那么呢，所以目的道路呢引我们向着目的，所以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密切。我先把这个原则啊给弟兄姊妹们先讲一下啊。对啊，如果我们今天所走的道路能够达到神的目的，那个才有好的结局，对不对？圣经中很注重我们的结局怎样啊。那么就今天跟你所走的路有关系了啊。你达到目的的那个侍奉才真正的是有意义的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用这个道路呢可以作为一个证实你是不是向着这个目的去的啊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很小心啊，很注意，要非常的注意。那么今天我们强调我们所走的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路将来能达到神的目的，那个道路才有意义。如果你强调了半天的话呢，只是你个人的路或者自己的想法，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啊。所以保罗在世的日子呢，因为他有两个感觉对我来讲是长这些年日最多的提醒。保罗就是他最怕就是空跑，就怕徒劳啊。我想我们侍奉主大家都很劳苦，你花了很多代价，对不对？你用了很多力气啊，你发了很多热心，结果最后达不到目的，你就空跑徒劳。所以这个作为对我们侍奉主的人来讲呢，是重要的提醒啊。那么你现在不在乎你外面怎么说的啊，你能不能达到神的那个目的，那个这是非常重要。保罗在世的日子，他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啊。所以我们如果把保罗的一生再看一下的话，你看见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影响他这个，他走的路经过的干扰很多啊，外面的环境艰难，仇敌的攻击非常厉害，但是呢他认定这个目标往前的，所以他的话都是很绝对啊，忘记背后，想着目标啊，向标杆往前，对不对？他说呢，我不顾性命，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啊，那么一定要达到神的目的，对吧？弟兄姊妹们，今天这个对我们侍奉主人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考验。那么更严肃的一件事情呢，假如我们没有一个明亮的目的和清楚的道路的话呢，你根本挡不住仇敌的攻击啊，这个目标和道路啊根本挡不住仇敌的攻击啊。那么我们下面呢会给弟兄姊妹做详细的一个解释啊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历史，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神在这些方面呢给我们的警戒很多的啊，给我们的警戒很多的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我们讲过这个世代啊， 是神在那个时代当中，神在一般人身上工作啊，那么托付啊所写下的这段的历史构成那个时代。所以呢，你看读圣经的时候，常常也会讲到我们经常常常会讲到啊，挪亚的时代，对吧？摩西的时代啊，大卫的时代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因为这跟人有关系，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神还注重的是我们这些的人啊，所以呢，一个世代中出现的这一批的人，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就往前了。等到这一批的人消失的时候，世代转替的时候呢，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危机。我先和弟兄姊妹们从历史上，那么把这些危机呢和弟兄姊妹们先一同的有一点的交通啊。那么我们很明显的看见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啊，比方说摩西过去的时候，那么约书亚接替了啊，所以摩西到约书亚的时代啊，那么这个时代呢是主的心意是被维系的，是吧？那么等到四世纪，我们读到约书亚和那一代的长老们都过世的时候，另一个世代兴起了，结果就造成了非常大的危机啊。这个危机呢，那么一共出现了差不多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过是450年啊，其实呢真正的年日大概是500多年，因为中间有92年的时间没有加上去，所以一共有500多年的时间，非常漫长的时间啊。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危机来了很快就会成为转机啊，不是的，这个危机一来，马上下面看见是一个漫长的年日，才能够慢慢逐渐的被恢复，啊，这就像我们人一样的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人呢，病来的时候很快啊，病要去啊，非常的慢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这个我们中国人常常有讲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怎么如抽丝，啊，所以呢，千万不要落到这么一个荒凉啊，落到这么一个危机的时代，所以这是重要的提醒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如果你看我再往下讲啊，那么经过了将近500多年以后，神兴起了撒母耳啊，那么产生一个转机，是吧？这个转机呢一直到大卫年间啊，我们可以这样算是整个一个时代。但是大卫一过去之后呢，立刻就危机出现，所罗门并不能守住，他晚年的时候呢，他把整个以色列国带到非常可怕的情况，带来重大的危机，所以下面的一连串开始呢，就所谓进入列王的时代，就几百年呢列王的时代。我们看见这个时代啊，以色列人处的光景是非常的糟，虽然中间有几个好的王有一点点的带进一点的复兴，但是没有办法扭转整个的情况啊，一直到什么，到了一个情况怎样呢，那么神许可以外邦人把以色列人掳去啊，掳到巴比伦70年啊，那么又经过漫长的年日啊，我们看见那么后来呢，神就兴起了以斯拉尼西米这些人起来啊，那么好不容易带进一点点一点的恢复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提醒，这一个危机是可怕的东西，它所带下的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啊。比方说你看圣殿一样，圣殿的历史也是，圣殿被拆毁的时候呢，是吧？主耶稣在世的日子呢，曾经和门徒们讲到，门徒们说，看这是何等样的怨语，对不对？那么主说这个要被拆毁的啊，拆毁3月之后我把它重建。那么呢， 要说这46年才建起来的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圣殿拆毁不是一天就能恢复的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千万不能落到这么一个情况的里面。这我想，这圣经的历史呢，已经是给我们已经有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这么一个提醒啊。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呢，弟兄姊妹，不，我们看啊，就是呢，被掳归回以后的历史啊，那么呢，也维系了一段时间。到了马拉基以后呢，以色列人光景进入黑暗的时代400年，一直到主耶稣基督降生来到地上，那么呢，做了重新的一个恢复。那么后来呢，主那么拣选了一些使徒们，教会建立起来了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头一个世纪在使徒们的时代中间，那是一个荣耀的时代啊，教会的光景是在一个正常情况，因为那班使徒们在，对吧？那么等到我们看到，当这个使徒一过去的时候呢，第二个世纪开始，教父的时代出来的时候呢，教父们就赶不上使徒们的那样的一个明亮的看见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要轻看这些教父们，他们的爱主、他们的牺牲、他们的奉献是你我赶不上的，他们也用血为主做见证，在他们的日子，他们竭力的传福音，不妥协，对吧？那么刚强站住，但是呢，你看见维系不了主的工作的，用了有目标和道路的问题，在他们中间出现问题，啊，所以很快的这个情况就一落千丈，那么就进入了所谓的天主教的时代，啊，这个历史弟兄姊妹都清楚，他们号称欧洲千年的黑暗。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转变厉害，太厉害了，千年的黑暗。但这个千年的黑暗呢，主要是指的对神的工作来讲的，啊。我前不久，啊，听过有一个大学教授啊，他讲这个宗教历史啊，哎，他提到了欧洲这个千年时代。他这个千年时代呢，对一般的基督教来讲，他们都说这是黑暗的时代。但他说呢，其实你不能完全这样说。他说这一千年，整个欧洲社会的秩序是靠着天主教的道德维系。但是这个在神眼中有价值吗？没有价值，对不对？就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的好处在里面的啊。那么呢，这个让我想起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对加拉太弟兄姊妹所说的话啊，他说他们所传的是另一个福音啊，大家弟兄姊妹注意啊，他用的词是福音，他没有讲异端，他没有讲错误，他说另一个福音。这什么是福音呢？也是讲好事情，他不是叫人做坏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完全达不到神的心意。今天我们晓得基督教里面很多人也很热心的，他们也是叫人做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问题是目标和道路的问题，因为神所重视的是这个问题。如果目标上出问题，道路上出问题，你再多的热心，再好的动机意念，再好的说法都没有办法。所以我就讲了，仇敌是多么知道神的工作的，这两件事情如果破坏，你就是人好，大家都守道德，规规矩矩，也很热心，挡不住仇敌的攻击，就整个时代落入黑暗的里面啊。这个时代的这个转机，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些。我们都很清楚，这段历史经过了1000多年的黑暗，那么后来呢，好不容易神得着了马丁路德啊，他们那一批时代的一些的工人，我们做了在救恩上面的一个开始的一个转机，是吧？因信称义的道理出来了啊，你就知道前面那些救恩的说法是错误的， 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不完全，对不对？那么从马丁路德开始，中间到了有这个所谓的摩尔维亚弟兄的复兴，弟兄姊妹们啊，我们这对于这个摩尔维亚的复兴呢，我里面也是很大的感触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领头的弟兄是金金多尔夫啊，我从小听他的故事，也对他非常的尊敬啊。我觉得哇，这个弟兄真的是太了不起，太好了啊！那么他打开他的城堡，接纳了圣徒，结果带进教会的一个合一，对吧？而摩尔维亚的弟兄们，他们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啊！他们在主面前衷心的祷告啊，那么甚至他们告诉我们，他们那个大家守望祷告有100年，哎呀！这都是了不起的东西，但是后来我读到一本书的时候啊，就里面非常的诧异，很难过啊。原来金金多夫在他晚年的时候，在1470多年的时候，他居然按例做牧师。哎呀，并且他赞同基督教的一些说法。今天呢，我们有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们的软弱都被隐藏住了啊，但是我们知道在主面前都赤露敞开的啊，那么所以你就知道这条道路要经过何等样的一个考验啊，不容易。那我们讲的很容易，事实上我们知道情况不容易。所以呢，我这些年呢一直强调所谓教会道路的问题啊，因为这个是最考验我们的一个问题。你的路走得不对，你不可能达到神的目的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见很多侍奉主人纷纷的改变道路啊，呀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危机之处。那我们知道，从摩尔维亚的运动一直到了后来 ，Plymouth 的弟兄们被主兴起来了。普里茅斯的弟兄们被主兴起来了，真理的亮光大量被解出来啊，这是一个复兴的一个时代啊。但是我们看见到后期的时候呢，有弟兄们开始注重字句道理，结果呢，整个一个复兴的时代又开始落到一个危险区。不过那个时代呢，对后来的弟兄们也产生影响。那么我想我们清楚的啊，弟兄们清楚，像在印度巴克逊弟兄，在中国尼托森弟兄啊，受到了这个弟兄运动的影响，在中国印度也带起了一个复兴，是吧？呀，那么等到这些弟兄们过去之后呢，我们看见，就像约书亚过世，但是跟着他同时代的长老们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都还侍奉耶和华。啊，所以这批当初受他们影响这批弟兄们，他们还在，他们还守住这些。所以你我今天呢，都在这个影响底下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听了这么多年的道，其实都在这个影响底下的。啊，现在这些带领我们的、帮助我们的弟兄们，他们那一代也过去了，现在到了我们这一代，啊，我们还能够守得住这个情况吗？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考验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历史是一面镜子，是吧？把神的心意说得非常的清楚啊。我想我今天早晨在这里是用很简单的话把整个历史稍微走了一下，那弟兄们，我们可能大家心里面都是非常清楚的啊。所以在这里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注意的，就是神的目的和神的道路。我想教会中有很多事情都值得我们去注意的，但这两件事情是关键性的注意。如果在这两件事上出了问题，那么我们的侍奉就有致命的问题。你们原谅我用这个话，致命的问题，没有前途了，整个侍奉的光景没有前途啊。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够放松的，也是必须要 清楚明亮的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就进入一个危机的时代，啊，我们要受警惕啊，这个危一进入危机的时代，那不是很短时间你就能把它恢复起来，很难呢、啊。我这些年服侍主，我里面深深的感觉到这件事情的这个严肃性啊。你看我们到处去传讲，过去弟兄们传讲，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也传讲，但是你会发现这些话要能深入弟兄姊妹的心是何等不容易啊，是吧，何等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也知道仇敌千方百计的在地上制造各式各样的混乱啊。那么我就是特别到末了，神的眼目更关注我们这些人现在在地上我们的侍奉生活啊，我们各地的聚会生活，所以仰望主自己的恩典和怜悯啊。所以这两件事情呢，对于我们今天来讲，是可以说在侍奉中间呢比任何的事物都重要的啊，两件事情。而我们知道今天呢，一般弟兄姊妹大多数呢都注重生活啊，注重人际之间的关系啊，注重怎么样处理这个处理那个事，不是不重要，这也重要，但是呢太少人关心这个目的啊，太少人关心主的道路的问题呀。这个呢，我想今天主要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。这个那我们说呢，怎么样能使神的目的和道路呢，在神的百姓中间呢能够更清楚更明亮呢？这个关乎到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所谓的执事的问题 ministry 啊。神在一个世代中间呢，他如果能找到人把他自己的心意托付给这个人，而能够借着他能够把他传出来的时候呢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么那个时代中就有光啊，神的儿女们就有道路，就有明确的目标，那么可以往前啊。所以呢，下面呢，我要跟弟兄姊妹们谈到的是关于这个执事的问题啊。那么我们要讲这个执事呢，我们称它为时代的执事。啊，因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过来呢，是在那个时代中用人的。所以我以前年轻时候不懂啊，我心里面想啊，因为使徒时代呢，像保罗这些人呢，这个他们这么明白主的心意，这么爱主啊，啊，为什么不让他们活久一点呢？对不对啊？他们如果活得久一点的话呢，不是对教会的益处更大呢？也没有。到时候该过去就过去，像摩西也是一样，虽然活到120岁，对不对？那神说够了，那么就让他过去，啊，因为呢，神的工作要在世世代代里面往前，啊，这是神的心意，啊，不然的话呢，神让摩西活个2000岁的话呢，那以色列百姓呢也不至于遭遇后面的这些情况的难处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们。我说，就是说这个世代的问题啊，神所关注的不是时间，是人的问题，啊，这些人在，啊，神的旨意就被维系；这些人一不在，旨意就过去了，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在一个时代里面呢，没有执事的启示，就不可能有确定的目的和清楚的道路。所以一个执事消失了，下面就很可能没有，因为没有人接续，就很可能就落到一个黑暗的光景中去了，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讲，是啊，那个人过去了，主还在嘛，对不对？圣灵也在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这么多属灵书籍可以看，对不对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从历史的法则来看的话呢，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即使这些东西都在，你想四世纪的时代，啊，他们的神的百姓，他不知道过去的历史吗？知道的，摩西的五经都还在那里的，对不对？ 那么约书亚所带领的这些事迹都在的，所以我觉得很奇妙，就是圣经讲说呢，那些人不认识耶和华，我说他们不晓得耶和华吗？不会吧，啊，今天基督徒再软弱，你还晓得耶稣的名吗？对不对？啊，那么你过去耶和华的作为，他们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没有直接的经历了。这是中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，等等我们会讲到这个情形啊。所以呢，一个时代过来的时候呢，需要主兴起执事。那你说什么人是执事啊？感谢主啊，历史也告诉我们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任何人神都可以用的。当一个人被主使用，而神的旨意能托付给他的时候，他就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执事，一个 ministry。 这个没有人先决的条件的啊，所以你从历史上可以看见这个情况。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啊，就是神的工作呢离不开人的，因为神当初定心意的时候，他就决定要让人来成就他自己的作为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有人神就做工，没有人神就不做工啊。这个是我们从读圣经里面就很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般能够被主得着的人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在启示录啊十九章第十节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，他那里讲得很好，他说先知的灵就是耶稣的见证啊。这句话呢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解释，就是圣经中这个执事这个 ministry 只有一个，它不是很多啊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执事这件事情呢，是指着神的那个托付的工作说的，啊 ，ministry， 啊，不过呢，我们下面可能要谈到，因为minister 的话也叫执事，对吧？中文的音是一样，很难分辨，所以有的时候人就把这个 ministry 翻成职分，啊，神所托付的一个职分。那么我们知道先知的灵是耶稣基督的见证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同一个执事神托付给不同的人，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，他们有不同的背景，他们有不同生活的方式，不同侍奉的方式，遇见的不同的人啊，这可以不同的啊，也是一定不同的，但是呢那个 ministry 是一样的啊。所以你就看见先知们呢，旧约的先知们，他们处在不同的时代，对不对？他们在不同的情况里面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他里面的灵是一样的，而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的，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处在不同的时代。所以呢，圣经讲这个话的意思，告诉你不需要去模仿的，不用效法的，你不需要跟从人的，啊，你跟从人也没用，啊。我们注重的那个人是注重神在他身上的托付啊，我想这些年呢，我们弟兄姊妹必须清楚这个。但基督徒呢，大部分也是很喜欢跟从人的，是吧？哦，我们在很多聚会都看见高举人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，这犯了犹太人所犯的错误，他们忽略了神在摩西身上给他的托付，而去高举那个人，是吧？他们把摩西当成偶像了，结果呢，他们的眼睛就被遮蔽了，看不见。所以保罗当初也是一样，刚出在他出生在犹太人中间，那么受犹太人的教育，所以他对这个摩西啊心中的尊敬是不得了的尊敬啊。但到后来他遇见主耶稣之后呢，他知道他犯了一个大的错误了，啊，虽然他也很熟悉摩西五经。但对摩西的那个尊敬跟犹太人一样， 所以摩西就成了犹太人眼上的帕子，这个保罗在格林多后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是吧？那么他们所以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吸引，是摩西把他遮住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不能容让任何的人把我们的眼睛遮住了，啊，我们尊敬这些人，因为他们曾经给我们很多属灵上的帮助，啊，像我到今天，我对许多弟兄们，我里面是充满了一个感激啊，主借着他们给我在属灵上很多的帮助。但是圣经提醒我们是，你要注重主在他们身上那份托付，那个托付才是重要的，是吧？你知道这个人呢都不完全的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大卫完全吗？大卫犯很大的错误。所罗门完全吗？所罗门也是犯很大的错误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弟兄啊，他就是这样，他呢，他说呢，在圣经里面呢，这个所罗门所写的书我绝不看，不看所罗门写的书呢，是啊，因为什么？他想到所罗门，他心中就排斥，你知道吧？大卫写的书也有问题。听姊妹们这样的话呢，你的圣经说你读什么呢？对不对？那我们知道，圣经中所用的每个人都有问题的，是不是？那么神没有叫我们就是光注重这些人呢，啊，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，你要留意这些为人的结局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对不对？那个信心就是他们在主面前的跟随主的那个经历啊，神给他们身上那个托付是重要的。所以这些年我们也产生很多的困惑和矛盾啊。我想我不要去讲实际的一个情况，那么这就说明就是说呢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注重那个人，我们忽略了那个神在那个人身上的托付，那个执事是重要的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解释这件事情解释得很清楚，在第六章里面他就讲到了，对不对？但我们这些做执事的人呢 ，minister 算不得什么，啊，绝对不能让神所托付的执事被毁谤，啊，那个才是重要的。所以保罗讲，我命可以丢掉，主的托付不能亏损的。那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看地上有多少弟兄姊妹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顾自己的利益，神的托付就把它丢开了，哇，这个情况比比皆是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所以呢，在一个时代里面，神需要产生执事，就是说呢，能找到一般人，神能把他的心意托付在这些人的身上，所以神的工作不能离开人的。我对不起，我举人的名字啊，比如斯柏克弟兄啊，在世的时候呢，他就讲，他过去了，他的执事就停止了，他不许可人家接续他的，啊，这是一个认识圣经的人。你们知道他曾经出了一个杂志嘛，是吧？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看过《见证人》，是吧？啊，《见证人》这个杂志啊，那么。等他过去之后，他告诉我们就把他停刊了，不准再做。他就说呢，我人走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执事就停止了，啊，那这是一个认识主心意的人，啊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，在一个世代中，主必须要得出这样的人。但是呢，到底谁才是这个人？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可能，啊。读圣经的历史在告诉我们，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人呢是神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啊，甚至呢有人讲，有了那样的人才会有那样的执事啊，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主托付的对象啊。我们要知道，从圣经里面一看，神从来没有一个意思要制造一些特别的人，这是我们人把它搞出来的，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觉得摩西伟大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圣经讲摩西的故事的时候呢， 很频繁。你想亚伯拉罕伟大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读是旧约圣经那段创世纪的历史，你们觉得他没什么多伟大。但是今天在犹太人心目中间，这个摩西、亚伯拉罕不得了，他们的先祖哎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们，我想主在变化山上对我们说明的事情是最清楚的啊。所以主耶稣在变化山上改变形象的时候，摩西、以利亚出现了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彼得简直兴奋得不得了了啊！他就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啊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”神立刻用云彩把山头遮住，然后下面的话，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的，对不对？你们熟不熟悉啊？非常熟悉，只见一人，不见，只见耶稣，不见任何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只有神的儿子是特殊的。今天呢，在我们心目中就知道，只有他有独特的地位，没有任何人能跟他相比。所以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强调这点，连天使也不能跟主比的。虽然他降卑为人，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尊贵和荣耀是无人可比的，无任何一个天使可以比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说呢，我们要把这个观念弄清楚。我们尊重啊，尊敬一些人，但是我们不能跟随这些人的啊，我们只能跟随主的。啊，那么我们在这些人身上，我们所尊重的是神给这些人的托付，啊，我们人只不过是被神所用的一个器皿就是了，啊，当然了，你被神用这个器皿也是很了不起的啊。我曾经多次跟弟兄姊妹们讲过，一个器皿的尊贵不尊贵，看什么人用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。我以前呢去过这个一个博物馆，就看过一个博物馆里面展览的有一个碗，我看那个碗有什么了不起呢？还放在那么厚的玻璃柜子里面放在那里。后来我走进一看，哦，原来是清朝的康熙皇帝用过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器皿重不重要，看什么人用过啊。那么呢，如果不是神用的话呢，根本呢就算不得什么。那今天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的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感谢主啊。那么呢，神要得着一切的指示，啊，把他的目的和他的道路清清楚楚的告诉每个时代的人，啊，这一个时代有了这样的人，那么他们就能把神的心意带到。神百姓中间，当这些人消失的时候，就可能带来危机啊！所以呢，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应当注意的事情啊。我想好不好？我就交通到这里啊，先停一下。因为下面呢，我要讲这个执事的内容的情况，可能需要连续性的啊。那么我们。